节目最后是我们的弹屋虚发栏目，请各位来点评最近一个星期没有上头条但是却发人深省的新闻。那么首先呢是空中的长青，长青先生。
对，现在这个美国媒体有所报道，但是报道的不多，就是中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访问台湾，在美国媒体有一点报道，但中国官方媒体几乎没有报道，有一点环球时报也是这个进行批评和攻击。那个陈光诚事件为什么我觉得对美国很重要，就是说当年中国政府在这个美国重要的这个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竖了一个广告牌，花了巨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最高的一个这个广告牌花了很多钱，干什么呢？想这个宣传中国呀，塑造中国形象啊，塑造北京的形象。可是我想说，陈光诚中国政府迫害陈光诚的一个事件，在美国老百姓中，中国政府形象大跌的。因为美国人对这个残疾人是相当相当同情了。你看，在美国住的人，到美国公共这个停车场，到处最好的位置都给残障人了。有的时候都觉得那个位置给的太多了，过多了。就美国人对这个残障人相当相当同情了，所以中国迫害一个残障人，一下子使得形象大跌，这是多少年都挽回不来的。这次斯诺登事件同样。也是在一个陈光诚事件，美国人对这个泄密间谍非常痛恨的。刚才我提到当年发展原子弹的，把这个美国情报给的苏联的科学家，美国的科学家被处决死刑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斯诺登到陈光诚这两个事件都使中国这个政府官方政府形象在美国大跌的。所以中国政府在时代广场再树立100个广告牌也抵消不了的。
嗯，好的。好，下面呢是我们演播室的刘平先生，刘先生。
好的，前几天6月25号是韩战爆发，应该是63周年了吧？南韩政府做了个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呢，超过半数的南韩的青少年不知道韩战的这个时候到底哪个年哪日呢，更不要提了。哎，事实上呢，这个南韩的青少年呢，担心北韩对他们这个采取军事行动，这个忧虑的程度高过南韩，高过这个成年人。可是呢。好像大家对于历史常常缺乏一个
具体的背景，根本不了解。
对，这让我想起来911那几天的时候啊，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写的，他说呢，他在一个酒吧里面听到两个年轻人在讲，一个人讲说，哎呀，这个九一这个事件就好像是当年的珍珠港，那另外一个说什么珍珠港啊？啊，你不知道珍珠港啊？珍珠港就是后来把美国拖进越战的那一件事情嘛。所以就是对于历史缺乏了解的话，如果很不幸，就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嗯哼，好的，谢谢刘先生。下面呢是空中的陈凤坤先生，陈先生。
对，最近呢就发现一个现象哈，就中国的这个贪官出了事之后出庭受审啊，他们都拒绝请律师，都不想请律师，他们都想要么就拿钱摆平，要么就说律师也没用，甚至要律师不辩护。比如说这个当时江西省的副省长胡长清，还有安徽省的副书记那个王耀昭，他们那个出了事之后啊，首先不是想请律师，他们都是各自拿出100万想摆平官方的关系，结果那100万还被那个中间人给骗了。另外那个铁道部长刘志军出事之后啊，他的部下出了事先丁书苗，他就叫他的部下准备4000万要摆平中纪委的官员，他也不想到要请律师什么的。结果后来就轮到他自己出事了，出事他自己就说啊，他说我2年多了关了2年多啊，从来没想到见律师，也不见律师，他说我不知道法律有什么用，甚至他拒绝律师，后来官方给他指定了律师，他告诉律师他不用辩护，他说无论生死都不上诉，甚至他说这个就是叫什么呢，他说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没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省委书记贵州省委书记刘芳仁，他给那个律师讲啊，他说我干嘛要请律师呢，他说我是组织上的人，我怎么能请律师跟党作对呢，说这些官僚集团呢，他这个脑袋里就没有这个法治观念，他们在台上的时候也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说后来还有古开来在法庭上啊，用一种领导的口气对那个安徽的这个法庭说话，他知道他不是他们做出的决定，是背后有人做决定，他就说啊，你们做得很对，你们考虑得很周到，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很不错，好像他是一个领导站在法庭上表扬他们一样。
在今天视察，好的，那么好的，由于时间关系，谢谢陈先生，谢谢各位的点评。那么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曹长青、刘平和陈破空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呢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宝贵意见。